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云彩飞扬，音如问候你喜乐平安，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有人说，生活里没有什么比能够改变更让人兴奋的，因为改变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不一样。英如很喜欢这句话，改变一下，你我都能活出美好。但是偏偏改变也是最大的挑战。比如说，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需要改变，可是却害怕改变。而有一些人呢，喜欢高喊改变。可是这大部分的改变通常指的是如何提高生活的品质啦，改善经济啦，改善生活环境条件啦等等，却无法提升生命的意义。所以如何让堕落的生命成为有尊严、有价值的生命呢？又如何让有罪的人成为新造的人呢？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来宾是制作低卡餐、帮助许多人减重成功的网络红人黄正仪。他曾经走过破碎的婚姻，幼儿教育的事业也崩盘，负债累累，又曾经暴肥到100多公斤，身心灵都疲惫不堪，自我形象也极度低落，更绝望到想结束生命。但如今的黄正仪，他找到生命的价值，每一天都活得乐观积极，甚至将低卡餐跟减重班当作永恒的事业在经营，帮助很多的人透过减重找到了人生的盼望。到底黄正仪的人生如何改变的？谁是他生命的大导演，带领他踏上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呢？今天的云彩飞扬，我们就一块儿听听黄正仪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云彩飞扬，今天英如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减重达人黄正仪，我们一起来欢迎他。正仪姐，欢迎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正仪。
我想很多人听到说，哇，减重达人，很好奇你现在的工作跟生活，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我现在就是在做低卡餐，那其实这不是我的本行，原本我是不会下厨的，因为就是减重成功了，然后突然一夕爆红了，然后那时候有点吓到，我有一年的时间我几乎都没有在睡觉，都在做低卡餐，到后面我就开始慢慢的去调整，我尽量去做我客户需要的，所以可能就是一个月我只要有10天的时间是在做餐，那其他的时间我就到处晃晃，可能就是帮邻里啊，或者是在教会啊做一些帮忙这样子。我也有跟我的孩子互动，但是我的小孩就是比较大了，所以也不需要说这样子的一个陪伴，然后再加上就是家人也都还蛮支持我的，所以就是我们跟小孩子就是有维持一个就是还不错的关系这样子，然后他们有时候会来我的厨房打工。
现在几个孩子了？
3个，一个现在读大一，然后一个读高二，然后另外一个小五。我们其实交流最多的时间其实是在脸书我会知道说，欸，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其实有时候还蛮妙，就是 有时候我们还会接一些小小的通告，然后是那个 Good TV 的然后再谈就是亲子或者是那一些，那其实有时候会透过一些节目或者是透过一些活动拉近感情，所以我觉得我比较不太像是一般的妈妈，就是一直在说哎，你吃饱了没，你睡了没，反而是我会无时无刻去关心他们，但是并不会是在生活当中的陪伴。
谈到这个低卡餐，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低卡餐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在做低卡餐那就是减肥的食物咯。那其实有的人听到减肥的食物就会觉得它是不好吃的，然后它是不健康的。那其实不是。低卡餐的定义就是比如说我设计的一个低卡餐，首先它能够去帮助的就是血糖控制的人。就是有很多糖尿病的人他其实是不能够吃淀粉，就是或者是碳水化合物比较高的。那低卡餐就是能够帮助他就是在他的血糖值能够就是在控制之下是一个很安全的。我做的食物就会比较不太一样，比如说有很多人然后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是减重的人他们很喜欢吃炸鸡，那我就会想办法把炸鸡做成不是炸的，可是它看起来就很像是那样口感，可是却是很健康的餐点。所以低卡餐它的概念就是它是最健康不过的，就是它不会用很多的加工的东西。那可是怎么做到？其实是烹调技术的转换。那我就会去想怎么样的烹调可以帮助这个食物就是看起来是美味可是它又比较健康。我的客人其实跟他们保持就是一个信任的程度，但是他们其实也是需要被教育，因为很多低卡餐客人来他第一个就是你给我最低卡的然后他不在乎就是那一些东西美不美味，他只是想要减重成功。但是透过就是他跟我合作，先刚开始帮他配餐，到后面我尽量能够去调整到就是他能够喜欢然后去享受他每一餐。减重不会是一个月两个月，因为你有可能会再复胖，重点目标是你要变瘦啊，而且是你 always 看起来都很瘦，不是你这个今年是胖的然后明年是瘦的，可是后年你怎么又变更胖这样子。
讲到说减重这件事情，其实您曾经体重高达过100多公斤，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会体重突然这样子的飙升呢？
我本身就是有遗传性的糖尿病，如果在饮食当中没有去节制糖的摄取，所谓的糖就是砂糖或者是淀粉，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就马上就会变胖。我为什么会到100多公斤就很简单，就是第一个我喜欢吃面包，喜欢吃饭，但是不喜欢吃蔬菜，然后也不喜欢运动，我每天都坐着然后就是打电脑，然后想事情都不会想要去运动或者是活动。其实我刚开始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念基督书院，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减重达人，因为我那时候很成功的减下20几公斤，然后就变成就是身材很棒的人。可是那一次的减重就是带给我很大压力，因为全校的人都会看说他变瘦了，他会不会再变胖当时也是很年轻，就是很喜欢就是自己很漂亮，等到结婚之后就觉得说哇，我终于卸下这个石头了，那就会开始就是比较放纵。到后面就是你回到了一个模式，那个模式其实就是会胖的模式，就是吃东西不会去节制，不会去运动，那再加上自己体质的关系就会一直胖上来。我觉得当时不会去想要去打扮，然后不敢走到台上去，我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我未来的日子。以前很胖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欧巴桑，然后我去那个带小朋友，然后去，因为我自己是安亲班老师嘛，然后我就常带他们去户外教学，然后他们就会说阿桑，我就想我才30几岁你叫我阿桑，或者是说你在路上当中就是会有一个阿伯就会说哦，你这样子不行哦，你要减重哦，很想就是把他骂回去，把自己 搞得很不快乐，然后我的事业到一个瓶颈，然后不管是婚姻或者是家庭生活，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够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在95年的一个晚上，然后那时候是刚刚好要跨年，那我就许了一个心愿，我就说我要到明年的时候我要换一个人。我自己是美工科毕业的嘛，然后当时还请我的美工跟我一起去做了一个 T 恤给我们所有的幼稚园小朋友，那个 T 恤就叫做做自己，就是很想要很想要改变。
怎么样身体力行的在生活里面我确实的来做到减重的任何的比方运动啦或饮食的节制啦，你怎么样给自己规划？
在这个减重过程当中，其实我是减重成功了，然后我才开始懂健康知识。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会吃减肥药，可是后来觉得这是不 OK 的，所以我后来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运动，把药给改掉，到后面开始重视健康的饮食，等到减重成功了爆红了之后，才开始去学习怎么样子健康的瘦下来。在我减重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吃到任何的白米饭然后面包，然后在减重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吃的东西都很健康。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说你为什么可以做到，那第一个是我每个礼拜都给自己一个目标，一定要瘦2公斤，9个月的时候就减了50几公斤。
从事这个低卡餐的工作之前，你刚刚说你是从事幼教的工作，但后来这个事业就有点崩盘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对我的工作其实是蛮有期许的，我做了很多行业，然后我办过出版社，然后就是有做过师资训练，那特别是在语文当中的一个教学，因为自己的小孩子也需要念书，所以我就自己成立了幼稚园，然后成立了开放式的教学。那因为小孩子就慢慢长大，所以就从幼稚园然后安亲班补习班这样带上来。当时对语文是疯狂的喜欢，所以我当时的幼稚园的小朋友他们要会讲国语、日文、西班牙文然后英文，而且每一个语文啊，他们都会写会说。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是白手起家，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源，常常会遇到经济上面的一个窘境。到后面其实学生蛮多的，因为很多家长是认同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概念，可是经营起来我觉得是蛮辛苦的。我这样子去现在再去看以前的生命，我觉得不一样是什么？以前没有上帝，就会不知道说我要怎么做，所以其实有时候会做很多白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现在比较不太一样是你会有方向，你会有目标，你会知道这件事情适不适合做。圣经的话语会一直提醒我，诶，要怎么样子去走就是经营的道路，所以我的价值观不一样之后，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说，诶，这件事情是还要再继续做吗？还是说，诶，我觉得做到一个程度好就好了，就可以收了。当时我们其实是负债的，而且就是要缴很多的卡债，你眼睛就是闭着，然后已经起床了，可是你不想起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要嘎10几万的票，所以其实那个生活就是教育已经不是那么好玩，因为你的营业额是100多万、200多万，但是又怎么样？因为那一些东西就是你要不断的嘎票，然后要赶快就是去跑银行，其实那个日子我觉得是很辛苦。还有一个会胖，其实是里面有很多的压力，那压力你知道没有办法解决，然后你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就会变成说常常会有负面或消极的思想，就是说诶，那你就这样吧。可是我到了95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要这个样子了。
云彩飞扬，今天英如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减重达人黄正仪。我想很多人会很好奇减重达人的成长背景有着什么样的经过
我妈妈是一个教育的名人，然后她就是在国小里面当老师，后来就是当了教务主任，然后后来就是研究注音符号的领域。但是很多人问我妈妈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其实是因为她有一个很头痛的女儿，也就是我小时候在两三岁吧，脑子曾经就是发烧，所以烧坏。我其实是记忆力不是那么好的小孩，而且我的理解力很差。那我知道我是很有创意的，可是那时候当时的社会是不被了解。小时候就是我有印象，就是我注音符号学不会，学校的老师啊就很生气，就把我关在储藏室里面，等到我妈妈来然后才把我接回去。当时我是很压抑我的情绪，我也很害怕，我根本不敢跟我妈妈讲这一件事情。但是对我妈妈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她是那么的优秀，可是小孩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在这之间的一个互动上面其实是有状况的，但是就是说她也是很希望我马上就是能够变好。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她就扮演了我的导师的角色，所以我一年级跟二年级是给我妈妈带的。那其实我很害怕，因为联络簿也是我妈妈签的，然后功课也都是我妈妈看的。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她也要去想办法把这一个很笨的孩子就是教到会。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她用了很多的方法，好玩的游戏，然后用很多的教材，然后做许多的卡片，那就成功的把我教会。等到我上了高中了以后，那我妈妈就在学校里面开始做那个国立编译馆的工作。她的工作就是编教材，就是把我以前的那一套做教材。那到后面就红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家里就开始经营出版社。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来帮我妈妈，因为以前不会注音符号嘛，后来就变得很会教注音符号，就在国语文的一个领域当中跟着我妈妈一起教育界，然后就打拼。
刚才特别提到说当时跟妈妈之间是有一些的冲突，之后呢你怎么样感受到母亲对你的爱？
你都会去了解就是她是很爱你的，可是当就是我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可能会用我的角度觉得说你为什么一直都要这么凶。这个模式也会变成是我成长的一个教育的模式，所以我对我的员工，或者是我对以前减重班的学生，或者是对教会，或者是再加上以前都是在开安亲班，然后是一个教育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会比较强势。以前的人认识黄正莹印象就是她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她是一个女强人，然后她很追求她的事业。
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虽然还是追求事业，但是更多看重的是生命。小的时候母亲这样子的来教育你，那当时父亲又怎么样看待你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我爸蛮包容的，其实他们是一正一反，然后我爸其实是对我们很好，可是他在我大学四年的时候就过世了。那其实他过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就从一个温室花朵突然就变成说没有很大的一个依靠。
正莹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
有啊，我弟弟然后跟我妹妹，弟弟现在在荷兰工作，那我妹妹一直都在旁边帮助我。其实我弟弟跟我妹妹都很瘦对我相当的不平衡，就是为什么我弟弟可以长这么帅然后这么瘦，然后我妹妹也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妈妈是凶归凶，可是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对，那我们家的小孩子就是其实我弟跟我妹蛮帮我的，他们都没有小孩，因为他们知道我有三个小孩，然后现在我是单亲妈妈嘛，所以他们其实都为我的小孩子付出很多，几乎把我的孩子当作是他们的孩子。
不论是幼教事业出了情况，还包括说婚姻也是出现了一些情况，是不是？
觉得就是事业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弹，然后再来的话其实是个性。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仰，那因为其实我在基督书院毕业的时候我就受洗了，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在教会当中，加上我就对信仰其实不是很了解。那后来我结婚的对象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家是拜拜的，完全没有上帝在里面当中，会变成说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是你是这样想我是这样想，当我们的想法目标是不一致的，其实是会起很大的冲突，尤其是我们又共同的不断的经营事业，然后又小孩，有时候可能教育的观念或者是教养的观念也不同，诶，你们家的想法跟我们家的想法，那整个凑在一起其实就是很典型现在目前时常会有人说他想离婚的那样的一个状况。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怎么样接触这个信仰的过程？
我觉得就是感受到就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我当时其实我的幼稚园然后我的事业是走到一个瓶颈，那这个瓶颈其实是我必须要去做一个决定，可是我的决定哦，不是要不要把幼稚园收了我的决定是我还要不要活着。有一阵子然后我已经减重成功，可是我每一天呢都一定要去运动中心。好，为什么我要去运动中心？因为我要借由那里很热闹的很多人可以帮助我，不会让我想要有死掉的念头。当我结束了婚姻之后，再加上就是那已经是一个打击了，加上我妈妈那时候又生病，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再来是你的事业也完全崩，然后我娘家那边然后就整个会很紧张啦，其实就是每一天都很紧张，然后再加上小孩子也会很难过，当时每一天就是想我要怎么样，我要用自杀的还是要跳楼还是怎么样。突然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好奇怪啊，就是上网怎么就会有很多人会传诗歌给你，那些诗歌是我从小听过的，突然有一天播了一篇文章，就是耶稣洗脚的故事。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很奇怪，他怎么可以帮他的门徒洗脚呢，然后特别还有人要害他呢。看了之后有很感动，然后我就自己跪下来，我就在我自己的小办公室然后就做一个祷告，我说我也不晓得你是哪一位，也许是很多神，但是我知道有一个神就叫做耶稣。我好像记得你以前讲过一句话，就是今天死了之后然后相信他明天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就是那时候也不会祷告啊，我就说那这样好了，我明天变成一个新的人，我就选择不要自杀了好不好，我要从头开始，给我一个新的生活，我要过不一样的生活。
是的，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先来聆听这首生命和林良堂所创作的《主，你是我的盼望》。歌曲过后，我们就继续来分享黄正仪的生命故事。
主，你爱我，温暖我的心；主，你领我，陪伴我，与我同行。当我软弱，失望。你将我拥抱在你怀里，主，我爱你，歌颂你生命，主，我属你，寻求你，渴望亲近你，单单注视耶稣你。好，跟随你，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是我患难中永远依靠。主，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盼望，是我患难中永远依靠。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赐我能力使我站立，让我生命充满喜乐。赐我能力使我站立，让我生命充满喜乐。
这首歌曲是生命和林良堂所唱的《主，你是我的盼望》。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来宾是制作低卡餐、帮助许多人减重成功的网络红人黄正怡。正怡姐，你在跟耶稣做了这个祷告以后，你又怎么在生活里面更真实的来经历它呢？
第二天就糊里糊涂的，我就去 7-11， 然后很莫名其妙就去买了一本杂志。那本杂志是我不熟悉的，它是电脑杂志，里面的电脑杂志没有很吸引我任何一个，我只有看到一个框框，上面就是有一个部落格很厉害，然后互动型的，叫做地图日记。那注册了之后，当时写部落格是为了疗伤，可是别人看你部落格不是这样，他会觉得你在激励他，所以很奇怪，就每一天都会有认识100个人。然后后来就变成了部落格的专家，他有很多互动，然后有很多游戏，那我就用我的创意然后跟那些游戏做结合。然后那时候其实蛮妙的一个状况，就是我知道我的路好像是被关起来了，我其实是一个右脑思考的人，我就会有很多点子，然后会很多触类旁通，可是在那一段时间当中，我觉得我好像这人生好像是跌跌乐，你好像没有一个基础，然后你一直在跌你的事业。我当时的幼稚园是在和平医院旁边，那其实我们经历过 SARS， 经历过很多，那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些东西啊，你只要一个台风来，你只要一个什么东西来就会垮。那我就在想，什么样子是永恒的事业呢？那其实那一段时间当中，我大概迷惘了大概1-2年。这1-2年其实我们都没有在做事。那因为没有在做事，然后我妈妈又很害怕。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是挺爱创业的。我只要有资金，我就会想办法去做一个事业出来。他就开始会去限制我的经济。那但是那个创业的念头还是在，那我怎么办呢？好，我就突然想到我旁边有一家早餐店，然后在卖豆渣。我就跟老板说，老板，我可不可以跟你要一些豆渣？就开始就是做低卡餐。然后那时候因为减重有成果嘛，那很多的就是媒体开始找我，开始就是要有一些采访啊，一些报道。那时候也蛮妙，就是我只要有上通告，在播出的那一天就大台风，或者是有大新闻，然后我在新闻的后面就马上播放我的，或者是我参加了什么样的节目。那因为之前都不会做餐，上节目的时候很害怕，因为他们都要叫我做餐，那我不会做，所以我就乱做别人就是不会做其他的东西，他们在 YouTube 或者是在任何的食谱都可以找得到，但是他找不到我的乱做。很快的就是节目就爆红了，而且每一个节目很奇怪就播放好几次，每一天很多人知道有黄正怡这个人。然后黄正怡就很莫名其妙，突然就是接触到豆渣觉得很好玩，然后就开始做了很多东西出来。其实也蛮瞎的，因为有一天只是突发奇想，那个豆渣为什么吃进去之后啊，它就会排掉呢？它好像是没有热量的，那我可不可以用豆渣来做肉粽？而且算一算它的卡路里只有100卡，所以我就把它做成白卡粽。然后刚刚好赶在那时候的端午节， 多少钱呢？我就想说它100卡，而且做出来很不容易，所以我就卖100块。做了200颗就赚了2万块。那2万块就买了果汁机，好，买了一些设备，这样的一个方式大概做四个月吧，我平均一个月就1万块。然后我就开始又在发明有的没有的，因为突然就是上瘾了，觉得说做菜好像很好玩，就开始玩烘焙。到11月的时候6个月了，然后有一天就是一个新闻然后要来报，那时候因为也玩地图日记玩红了，那时候答应地图日记要提供100个名额做产品给他们试吃，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减重成功。原本发的这一个新闻稿其实是工商版的，他们就请联合报的人来报道，诶，就联合报的人就拍拍拍拍说，哇，你的东西好有创意哦。我就说，诶，对啊，拍完了之后回去之后过了几天，这个新闻竟然登在头版，就整个爆红了。到第二天我妈没有办法想象，就是等到新闻上了头版，那上头版就自然而然就是捷运报也会上，从那一天开始就9家电视台都来报。到第二天更夸张，就是很多看热闹的人突然跑来要跟我要签名，然后就整个事业就爆红了。那我那时候就吓到，因为我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那我始终没有办法忘记这一件事情。以前传统信仰的一个概念就是，诶，你必须要还愿啊。那我那时候就傻傻的，就觉得说，哇，那既然我是拜耶稣，所以我就应该要跟耶稣还愿。以前就是也有上过教会，我觉得那时候是不认识神，所以我觉得对教会有诸多般的误解。在我生日的时候，我就许了一个心愿，那心愿还蛮奇怪，就是那个我可不可以请耶稣带我去你要带我去的教会。就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就是我们关渡基督书院突然就是说要办一个跨界的那个校友会，我就去参加了。当时我的认定是多神的，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拜哦，我土地公也拜，然后观世音也拜，什么知道的任何神我都去拜，因为我不相信这是上帝给我的，也有许多的怀疑。所以我当时去参加基督书院的时候，其实我不敢跟大家讲我那一天初一十五要吃素。可是上帝就是这么的奇妙，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没有来，我也找不到他，所以我很努力的在脸书当中，然后去 Google 找到这一个人。等到他跟我碰了面之后，他竟然跟我说，郑怡，我跟你讲哦，我也去教会。我说，诶，你也去教会？如果你这样子都可以去教会，那任何人都可以去教会。因为我们以前一群就是很爱玩的朋友，诶，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在教会当中他的婚姻怎么样子被上帝解决。诶，我就发现这样的话，那我也试试看好了。那其实我刚开始去教会的时候，我动机并没有那么的单纯，我只是觉得说可以让我们小孩子去教会就是学才艺。那时候我小孩子他们就开始上一些才艺，那因为他们主日的时间很长，我同学又特别的有心，他就说，我们等一下那个主日完了之后你要跟我一起用餐哦。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推辞，然后就这样子去经历，就是两三个月跟着去教会就是做主日。可是其实那时候心里是不愿意的，因为那会花上我一天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做我的低卡餐，因为我以前是以事业为重。可是突然我有一天我就想，如果我这样子做，我不是浪费时间吗？那如果我好好的敬拜，好好的认识神，会不会就是不一样的结果？对，如果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家来经营呢，那是不是会不一样？当我开始做一个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就想说，好，我买一本圣经吧。 就买一本圣经，然后还遇到波折。我觉得说，哇，上帝应该很祝福我，然后我开始要选择相信耶稣。然后我其实有一台很特别的三轮车，我以前是花钱都花像花水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想法。可是在这几年当中，我就开始省钱，我就省钱，然后买了一台就是定做的三轮车。那三轮车很特别，就可以载100多公斤去买菜。有一天然后就在想，我要买圣经啊怎么样，我就骑了那个车很开心，就不小心被一个摩托车撞到，车子竟然折一半，它几乎是坏掉了。我就想说，哇，我才刚信你，我怎么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因为这个车子是20000多块钱。那我就很生气啊，可是奇怪，车祸的那个现场人没怎么样啦，对，他竟然在我斜对面竟然有一个机车，就是在焊那个铁的，他竟然有焊铁，一般修汽车不太有可能有焊铁的那种情况，竟然就修回去了。那修回去之后，我就再继续骑，然后把它骑到我的那个可以修三轮车的地方，因为我的车子太大了，他没有办法用载的。那后来我就发现，我竟然也不用花钱，因为车子竟然修好了。那我就发现，原来神有他的作为，他好像不是像我想象的当中眼睛所看到的。在我下了这个决定之后，那我们教会刚好请医治释放特会来，我做了一个祷告，就是我愿意原谅我先生所做的一切。那时候就整个很多的画面然后就跑出来，好像神是冥冥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又刚好凑巧就是遇见一件事情，我们教会要找一个地方要来办圣诞的一个餐会。那时候我就想说，哇，圣诞餐会，那我一定可以带很多网友然后来教会信主的。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朋友，就是我的一个家长。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哇，我一定要为他祷告，因为他的婚姻也走到一个程度了，那我觉得我很想为他祷告。就很奇怪，就是还是一样骑三轮车，骑到一半，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要停下来好好的为他祷告。就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我停下来祷告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怎么好像全身都热热的，全身都麻麻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经历好像是耶稣在抱我的感觉。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竟然会讲方言，对，就是讲我不知道的话。我突然会讲方言之后，然后我突然就是对生命好像会有一点很想传福音的那种感觉。以前你只是一个减重达人，你是把减重的知识带给别人，可是如果你是传福音，你是把快乐然后把耶稣介绍给别人，也蛮妙。就是这一件好玩的事情总是让我玩到现在没完没了，然后继续玩下去，
就是继续想要为主来传福音。
是的，
而且你刚才有谈到说，在那个特会当中，你就想到了你的婚姻，发觉说自己愿意原谅前夫。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愿意来饶恕他？你觉得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以前的婚姻模式，我是不可能回到教会的。我有一天，就是那时候我还在开幼稚园，然后我也还是在婚姻当中，然后我就在写字哦，写，突然有一句话说，你以后是传道人，你要传福音。然后我就我说，是啊，我是基督书院毕业的，但是我不可能做这一件事情，我现在是安亲班老师。到了医治特会之后，我回家我就明白一件事情，上帝很多事情是冥冥中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我觉得我可以把任何以前别人对我的伤害，或者是对我事业当中的阻挠，我都可以愿意去原谅他。所以当时我就想通了，我回去之后打开我新买的圣经，从创世纪开始看，看到出埃及记，然后好像故事一样，就这样看看看看看看，我发现 然后所有的画面全部都跑出来，就是从我小时候就是怎么样被欺负，然后后来怎么样不会念书，然后到后来做了很多的事业，到教会这一件事情，那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回教会。所以当我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一个月内我就接到我师母的电话，那师母说你要不要来教会开一个减重班的课程。那后来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去荷兰找我弟弟，在那一个月当中，我弟弟想说你既然是信了教，所以他荷兰里面有很多的天主教，他就说反正就是就带你去逛教堂好了。每一次走到一个教堂，然后你就看到他们的雕像，然后都是耶稣啊，就是受死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雕像，其实带回来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其实当时我的教会的姐妹啊，其实很担心我，因为当时是需要受洗的。可是我那时候就跑去荷兰，可是从荷兰回来之后，我就受洗，确定就是我想要在教会经营减重班。然后神又开始对我说话，然后我就问神，我说如果你真的要让我做这一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可能要让我放弃我低卡餐很多的工作，甚至我的客人啊，他想来我都会跟他说不好意思，因为在教会当中我不想要模糊焦点，所以我们可能要停止你跟我买低卡餐，你就好好的在教会减肥，你用我教会我 run 的一个方法。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选择就是做一个分别。
那你怎么样透过读圣经真实的来认识上帝？
其实我有两年的时间我在教会当减重老师，可是我是很讨厌念圣经，因为我只要一看圣经我就会开始想睡觉。但是我有一天我就做一个祷告，我就说神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子能够把身体的奥秘，减重的奥秘告诉我呢？结果我只有一句话，就是你好好读圣经。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很不愿意去顺服，所以我又花了一年的时间，然后不想读圣经，可是又卡住了，就是你明明要念，然后又不想念，然后又念得很不真实。到了就是有一天，我突然想，我应该要在我的低卡餐当中要包个圣经的经文吧，我这样子才可以传福音分享信息啊。可是我在写那个经文在设计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这样子不是经文就是产品吗？你到底认识我的话吗？我就想对齁，我其实不太认识你的话，因为我没有好好的灵修。我就做一个决定，我就开始，我每一天只要开始在厨房做事，我就开始打开有声圣经，然后就一直听那个有声圣经 MP3 啊，就这样一直听啊，听坏了大概两个吧。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把新约纵览跟旧约纵览完整的这样子读过一遍，那我就会发现原来它的连贯性，然后我就变得非常的喜欢听道。所以我听道或者是听圣经的时间是超过就是每一天大概十几个小时，然后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只要是耳朵没有，就是我不会让我的耳朵休息，然后就开始听诗歌，发现就是说生命可以不一样，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其实有时候你已经把一些经文给背起来了，刚刚好你在背的这个经文你刚好是你需要用到的时候。那我就开始喜欢读神的话语，而且我发现就是我每一次在减重班然后分享我的信仰，以前可能会卡住，因为你怎么样把减重的东西跟信仰跟神的话放在一起。到后面我发现 原来信仰是很生活化，就是你真实的改变，而且神的话去实践了，人家看到了才会觉得你的改变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愿意去改变。所以到后面我觉得他就其实就是那么的自然，就是每一天很自然的一起床，你就会想说我今天想要用哪一首诗歌敬拜上帝，想要用什么样的话来喂养我的学生。当这一些东西连成一线的时候，我的学生开始有见证，因为我给他们的话语就变成是他今天的粮食。我可以不用就是一直讲低卡餐，或者是讲减肥你要吃什么，因为神的话就是粮食，当他把它吃进去了之后，他可以解决他生命的问题，他就不会去一直 focus 说老师我今天要吃什么。然后我发现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开始用教会小组聚会的一个方式来经营我的减重班。我们会有诗歌赞美，然后我们会有讲见证，这些学员们就是很愿意很露骨的去分享他们的见证，然后他们生命破碎的部分，他们有经历到神的大能，当下就好多人流泪。我就发现哇，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好多人就是会带出那个灵性的一个悔改一个改变，整个的聚会整个的减重班的一个经营其实不再是我们在做，而是神在做，而且神真的行很多奇妙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学员，然后他来减重班，他其实是已经来好几次了，然后他来好几次，然后突然就是每一次在主日的时候都不见了。我其实很想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守规矩，大家一起主日然后同进同出呢？可是我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把这一句话吞进去，我还是就是帮助他，让他很喜欢来减重班。他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我想讲见证。我说你为什么想讲见证？我当天约他，我才知道说他有一天他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他选择愿意相信耶稣。结果他做完了这个祷告之后，他有一笔钱他很希望能够下来，结果后来他祷告完了之后，他就突然在三天之内他就把一幅名画大概100多万给卖掉了。而这一个名画原本他只是花几千块还是几万块买到的。那我们学生感动的不是神的经济上面的祝福，而是祝福到他原来他的担忧他的恐惧对他的婚姻问题，他瞬时的得到了解决。后来他也带他的小孩子来教会，那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在减重班当中，我们所有的课程全部都是神一直不断的在整理我们生命的课程，每一次到最后都是流泪祷告拥抱，然后好像我们就是一家人。以前我们会觉得是我们减重成功了，然后这个人胖的衣服就换成下一个人穿，但是我们这个减重班现在已经成立到5年多，我觉得这个革命情感是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上帝整理，到目前为止我还在被整理。我在减重班我以前都会说我是达人，但是我觉得在这一个当中，就因为看到神的大能让我学习越来越谦卑。我们真的有限，只有上帝可以去供应到我们的需要，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
所以上帝才是真正的减重达人。
是的。
带领这个减重班的过程哦，每一次因为你上课一定会教给他们制作低卡餐啦，或是教给他们一些健康的饮食观念啦等等，那你怎么样跟基督信仰做结合呢？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是学习障碍者，但是在这几年为了要传福音，我可以看许多医学的书，甚至很硬的一些知识，可是会因为就是很生活化，所以会让我能够就是去了解神的话，也变成是我每一天当中必须要去经营的。我每一天被上帝提醒什么，当我学过了之后， 我的生命就会有这样的故事。比如说有一次，诶，我们做翻糖，其实我每一次在做东西我都很冒险，因为我都是第一次做，我也是学生啦，我觉得完全都是耶稣在带这样。然后有一天，诶，我在揉那个颜色的时候，翻糖就是要揉颜色嘛，翻糖就是你蛋糕上面那个很可爱的装饰，然后我一直做不出来，突然有一天我在网络上面就找到了那个翻糖的配方。那我在试做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们的生命是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可能我们认定我们是黄色，突然有状况来了，那个状况是突然蓝色跑到你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常会跟神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这颜色，我就是只有黄色。但是神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你要去解决迎战，然后你要胜过环境。我用心在揉的时候，诶，它就变成很漂亮的绿色，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当你自己在基督信仰的学习里面，读圣经，然后花很多的时间来听诗歌啦，听这个讲道，对你自己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比方说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生命，怎么样重新的认识自己？
这个改变其实是要跟教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你怎么样子爱神，其实神都知道他，你有多爱他，然后他有多爱你。但是我觉得最直接你面对到的问题是，你爱不爱人，对，你爱不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你爱不爱你的领袖，你爱不爱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所以读了神的话，其实我觉得常常会经历到就是上帝的修剪。那你想要突破啊，因为我觉得说我既然就已经来到教会了，我这一关可能这一句话我没有办法突破，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够试着去突破呢？
就在真实的相处当中，把神的话落实在生活里面，学习彼此相爱，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认识神，其实你就会更认识魔鬼，然后你就会更认识自己的罪，就是你不得不承认你有哪些的缺点。我发现就是信仰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愿意承认它，然后我愿意就是拿掉我的框框，拿掉我是达人，然后拿掉我是老师的一个框框，然后我只是一个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孩子。那我也可能会去犯错，那我也必须要去跟我的同工放下身段去跟他们说道歉。那其实每一关都是很难过，因为为什么？因为你面对到的是你的罪，因为你那个罪就是你不愿意去面对的，然后不愿意把你的脸和你的面子放下。这个信仰就是能够帮助我，就是让我能够知道，当我把这些东西放下，人家才愿意去跟随你。对，人家为什么要跟着你一起去帮这些减重班的学生？那是不是我们够爱他呢？那是不是就是当我们犯错了，然后也愿意就是说，诶，你愿不愿意原谅我？很多人觉得饶恕很困难，那我觉得说如果经历过就是神的恩典，你其实是可以愿意去饶恕人。但是我现在目前经历的阶段是，我可不可以让人是这么的喜欢我，而不会是讨厌我？也相对的就是，我可不可以下一个决定，就是我今天开始我不会去得罪人，当然我也不会去得罪神，就是往这个标杆走。
亲爱的朋友，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制作的原彩飞扬，我今天为你邀请到的就是减重达人黄正仪。他的故事谈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哦，希望你下一次呢继续的来收听原彩飞扬。今天非常谢谢正仪姐，谢
谢
你。
谢
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 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援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制作低卡餐帮助许多人减重成功的网络红人黄正仪的生命故事。曾经对人生绝望的黄正仪，在基督信仰里他找到人生的出路，依靠耶稣重获新生。大多数的人总是渴望改变的，可是生命里面的黑暗跟破败却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修复。感谢神，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相信上帝比一切更大，就能改变我们所遭遇的逆境。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得以脱离罪恶，成为新造的人。亲爱的朋友，商场上很喜欢用这句口号，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愿慈爱的上帝感动你的心，打开你的心门，领受他的救恩哦。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黄正仪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跟我们索取他的故事。英如也非常的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的圣经老师会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你更多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黄正仪的故事 CD， 欢迎你用以下的方式跟我们联络哦。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英是英国的英，如果的如。节目最后，感谢生命和灵粮堂以及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生命。 四处奔跑和适应。